来相对应来看啊，这个我们一个侍奉的人，我们在怎么样在基督的身上啊学习这属灵的生命啊，这四个生命互相对应的啊。这个马太福音呢，就是对应呢啊四活物里面的狮子啊，那马可呢啊，还有这个路加呢，还有这个约翰啊，就是对应的呢，就是这个对应的就是这个牛啊，对应的就是这个人，还有对应的就是老鹰，天上飞的这个老鹰啊，对应这四个，我们来对应。好，那我们讲了马太福音呢，啊，马太福音呢，基本上是写给犹太人来看读的一本福音书，它的主旨呢，主旨最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啊，因为马太福音犹太人他们是在等待，啊，在等待的那个弥赛亚要来。这个弥赛亚呢是大卫的子孙，这个弥赛亚要来呢是要做君王的，做君王的。所以四活物里面的相对应的呢就是狮子，啊，我们晓得呢这个狮子呢是百兽之王，啊，这是百兽里面的最勇猛的、最勇敢的、最有力的，啊，这个动物，啊，所以呢他就用四活物里面呢，他就用这个狮子呢来把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属灵的属性呢表现出来，啊，这个属性表现出来。那既然是马太福音说这个弥赛亚这位神的仆人要来，他是要做王的啊，因为我们讲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来是要做王的，做王是要做统治者啊，统治者。同样的，这个狮子呢也是百兽之王，对不对？所以呢，做王用狮子来表明神的属性，所以表示说他有这个权柄。还有这个权柄啊，所以呢，我们是说，既然他是做王，他有这个权柄，所以我们这个四活物的狮子呢，我们就今天呢，就是我们看到侍奉的人与权柄的关系啊，权柄的关系。好，那我们从权柄的关系呢，我们第一点呢，我们要来看这个权柄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我们说神他有绝对的权柄。神是有绝对的权柄，为什么神对于万物，包括人，包括所有的万物，他有绝对的权柄呢？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靠着他造的，也是怎么为着他造的，啊，因为神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啊，他使能使无变有。死无变，因为万物在还没有造以前呢是昏暗混沌的，是没有生命的。可是呢，当他说有的时候呢，这生命就出来了。他说有光，光就有了光啊，就是。所以呢，他为什么对万有他有绝对的权柄？因为万有是借着他造的，也是靠着他造的，也是为着他造的啊。同时呢，他也借着他的权柄，我们跟他讲他是有权柄的，对不对？他有权借着他的权柄呢来托住万有，托住万有。这个托住万有就是说，他靠他的命令使这个万有，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按照他的命令呢，或者按照他的规定来运行啊。所以呢，他对万事万有，他对这个宇宙呢，他有绝对的权柄啊，绝对的权柄。因为他创造了他，他管理了他，创造我们刚才讲是借着他造的，靠着他造的，为着他造的。那管理呢，就是他用他的全能的命令呢，怎么样托住了万有啊？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好，既然我们说这个四活物，就讲到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用这个狮子来形容这个主耶稣的权柄，主耶稣的权柄，当然他对我们是受造的。他对于我们有绝对的权柄啊，所以呢，我们就应该呢，应该怎么样？我们一个侍奉的人，服侍神的人，我们应该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要服在他的权柄之下。圣经也告诉我们，不顺服就是什么？就是罪啊！不顺服，不信神，不接待他，不顺服就是罪。所以呢， 用这个讲用这个四福音里面这个用四活物里面的狮子来表示神的这个权，它是绝对的权柄啊。所以呢，我们说第一个，我们侍奉的人与神的关系，第一个就是因为他有绝对的权柄，所以我们必须要顺服他啊，顺服他。好，我这里稍微再插一句啊，我们前面已经讲到，我们对神的顺服啊，因为他的权柄是绝对的，所以我们顺服也是什么样，也是绝对的啊。我们等一下也会讲，我们顺服神跟顺服人中间是有不同的。为什么不同？就是因为神是有绝对的权柄，我们应该要什么？绝对的顺服啊。是在我们知道万有都是在他之下，所以我们对他有绝对的顺服，他有对我们有绝对的权柄啊。等一下呢，我们也会讲，我们今天哦，我忘了讲，我们今天也是分三段，第三段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从政治上，从家庭中，从社会中看我们怎么样去看来看这个权柄啊。我现在稍微讲一下，所以我们讲这个绝对，为什么讲这个绝对的权柄呢？因为我们讲绝对就是有相对的，对不对啊？可是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神的权柄是绝对的，我们对神的顺服也是绝对的。可是我们在人世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对于世界，对于家庭，对我们工作上，甚至在教会里面呢，这个权柄呢是相，我们叫相对的权柄。相对的权柄意思就是说，神因为是神，所以他是创造者，他是这个维护者、管理者，所以他是有绝对的权柄。可是我们在社会上，有些譬如说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的老板对我们也有权柄，可是这是事务上的权柄。教会里面呢，牧师长老呢，因为他们有这个职务，譬如说管理教会的事工上面，他们也对我们有权柄，可是这不是绝对的权柄。我刚刚讲的绝对的权柄只是什么？是绝对的权利，那是对神的，我们只能顺服神，我们不能顺服人啊。可是这等一下 我也会讲了，如果人的意志与神的旨意相通的时候呢，我们是在顺服人，就是其实就在顺服神。这等一下我们会讲啊。可是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绝对的顺服跟相对的顺服要搞清楚。我们现在常常碰到很多误会或者误解了，就是说把这个相对的变成了绝对的。我举个例子 给大家看，就是天主教他们认为教皇呢有绝对的权利。这是错误的，对不对？我们说神才有绝对的权利，教皇对于事务性的事情他有权利，可是他对于真理，教皇无误，绝对是错误的。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只有神有绝对的权柄啊。好，我只能讲这么多了，等一下讲到那里的时候，等一下我对于政府啊，这我会回来再讲一下啊。好，那我们现在讲到第一个，我们神有绝对的权柄，所以我们侍奉的人呢，对神绝对的是顺服，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讲到，我们前面其实刚才已经讲到，我们顺服的是顺服权柄，而不是我们顺服权柄先于顺服人。好，这个我稍微要解释一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牧师长老，他们也是被神拣选的，在管理教会的这些事工，他们有没有权柄？有，他们在属事的事上管理啊，组织上面他们是有这个有这个权柄。可是他们如果违背了真理的时候，违背了神的命令的时候呢，我们顺服权柄，不顺服人，不可以。因为 就像我刚刚解释的那个教皇那个例子是完全适用的。如果教皇的解释圣经与圣经的真理违背，我们绝对不能顺服他。这就是我们第二条的道理。我们第一条，绝对的顺服对神；第二条，我们顺服权柄先于顺服人。顺不顺？好，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 所以我们生命的顺服，我们第二点讲到生命的顺服，就是讲到我们顺服权柄先于顺服人。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要顺服他的权柄，顺服他的生命，而不是说在外面的献祭，而不是献上公羊的公牛的脂油。为什么呢？我们说我们献祭，我们以前也讲过活祭，活祭就是表示我们自己的主权完全放下来，我们没有自己的主权，没有自己的意识，把我们自己呢放在了神的权柄之下，按照呢神的旨意来成就神的美意。所以呢，我们顺服权柄先于顺服人，我们听命胜于献祭，我们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呢，我们是顺服神的旨意而行，我们绝对呢不能够因为人的任何的元素或者权柄，或者是他你害怕他了，或者他就啊怎么样怎么样了而顺服，这绝对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讲的这个第二条，要顺服权柄先于顺服人，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是因为我们必须回到第一条，因为神有绝对的权柄啊，绝对的权柄啊。这个等一下我们还会再多讲一点啊，不过我们现在就停在这里。所以第一点我们讲到神有绝对的权柄，第二点我们讲到我们生命的顺服，必须把我们顺服必须是在生命里面，因为呢听命胜于献祭，顺服呢胜于公羊的脂油啊，这是这个第二点啊。好，那第三点呢，我们侍奉的原则呢啊，我们前面第一点我们讲到神是绝对的权柄，第二点我们讲到了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这，这是生命的顺服。然后呢，生活的顺服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常常，因为我们每一天碰到的最多的事情呢，可能是面对我们家人，面对我们的工作，面对我们的这个啊，在这个职场上啊，或者这些事情，这个事情呢，这是我们每一天必须要做的。这个顺服呢，这个呢，或者对于政府啊等等啊，这是我们第三点会讲，我们在政治上、在家庭中、在社会中的顺服啊，就是其实这就是我们的重点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我们生活中的顺服呢，是怎么样？是我们要约束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引导，不要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以前也讲过，所谓放纵肉体的私欲呢，就是满足自己的那种肉体的喜好。肉体的喜好呢，可能是权力的，可能是名利的，可能是地位的啊。我们以前也讲过，用的这个例子啊，用的这个可拉党的例子，我们记不记得以前讲的可拉党？可拉党呢？可拉党他们这些什么人？可拉党他们是摩西的堂兄弟，他们呢就起来造反，为什么呢？他们觉得说，神为什么只跟摩西说话，而不跟他们说话？就是呢，他们想要夺取摩西的这个属灵的权柄。我们今天讲到权柄，对不对？所以他们造反。后来我们知道他们的结果，最后地裂开，他们怎么样？他们就被吞吃下来了，对不对？好，所以呢，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就讲到第三点，侍奉的时候呢，我们不可以顺从肉体的私欲，满足自己的肉体的喜好。所以这个对权柄，这都为什么会产生的可拉党这些事情呢？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权柄的欲望，这个肉体的欲望，他们超过了啊。这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侍奉的范围是不同的。有的人给5000两，有的人给2000两，有的人呢只给了1000两。不管是5000两、2000两、1000两。你只要是按照你的尽力的本分，5000两赚了5000两，忠心良善的仆人，你2000两赚了2000两，神同样的是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要尊重神给你的那一份，因为神知道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美意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的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可拉党提出来做这个例子，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每一个人要按照神所吩咐、神所给我们、神在我们身上这个美意、他的旨意，我们来工作、来侍奉。就是不要像可拉党一样呢，为了世俗的权利呢而想要得到更多，因为这个不是神给你的福分，神会在别的地方给你。可是呢，神要我们学习的就是顺服，就是顺服。其实呢，关于前面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二点，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旨意，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呢，我们前面讲到可拉党，对不对？你如果再往前面推一点，这个例子我们以前也用过，就是什么弥利暗跟亚伦的例子，对不对？他们真的不是地上的权利，他们真的是属灵的权柄，这个也不可以的，因为属灵的权柄神给了摩西。神有没有给亚伦属灵的权柄？当然有，他给他大祭司的权柄，是多么的荣耀呢？可是他心不甘，还想啊，不是这 不满足啊，他跟米利亚呢联手起来呢，想要争夺这个摩西的属灵的权柄。后来呢，神就使这个米利亚怎么长大麻风啊？好，这我们以前讲过，我就不提了啊。好，所以呢，你看到没有？我们第一点，我们这前面这三点最重要，我们要知道。啊，神借着马太福音，借着四活物的这个狮子的形象，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来是做王，做王他权柄。那我们第一点认识到呢，神在我们身上是有绝对的权柄，他绝对的权柄。为什么？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了，因为万有都借着他、靠着他、为着他而造，并且呢，他是用他的全能的命令呢，托住了万有。所以呢，他对于我们有绝对的权柄。第二点，我们生命对，既然他有绝对的权柄，我们就要绝对的什么？绝对的顺服，绝对的顺服。好，所以我们第二点，我们讲到生命的顺服，生命的顺服，我们讲到我们是顺服权柄，先顺服人。我们用的例子呢，就是教皇啊，教皇啊，我们顺服教皇的权柄，如果他是按照真理来解释神的话语是可以的，可是他如果只是他行政上面的命令，他如果解释错了，他的跟真理违背的话，我们不能顺服。为什么？因为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旨意啊，这是第二点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第三点，这是生命的顺服，对不对？我们接着第三点，我们讲生活的顺服。生活的顺服，我们讲的，我们不要放纵我们自己的肉体的私欲，满足自己的肉体的喜好，不要为了名利，不要为了地位，在那里争夺神没有给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面讲的，回到第一点，因为神有绝对的权柄，他给人有五千两的，又给人有两千两的，给人有一千两的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按照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来做神的工作，按照神的吩咐呢来工作，来顺服他。好，下面呢，接着有三点呢，很快的提醒啊。我们前面讲到了，我们前面的时候也稍微提到一点，有些我们这个权柄呢，有属灵的权柄，这是从天上来的，这我们从神来的，这我们都很清楚了啊。第二点呢，我们在世上呢，我们也有形式上的权柄。譬如说你在公司里面啊，你的老板他对你有权，可以对你在工作上有权柄啊。那你如果还有下属的话呢，你对你的下属呢，这也是有权柄的。可是呢，这两种权柄呢不同，那它的这个来源不同，它的这个性质也不同啊，来源也不同。因为那个呢，后世上的权柄呢，是因为组织上面，因为你的职分，比如说你是总统，你是公司老板，你是科长，你是校长，你当然我们应该要注重他的顺服他的权柄。可是这是属于生活上事物上的权柄，绝对不能跟神那个绝对的权柄相混淆的。这就是我们第二点讲的，我们要顺服。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旨意，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哦，这里我稍微要提一点哦， 这里常常有人会问、啊、会有一个问题，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16章那边讲，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这个呢绝对不是说我们有释放有捆绑有赦罪的权柄，我没有，因为捆绑释放这个最终的权柄呢都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第一条，神才有绝对的权柄啊。所以呢那这样的话，那马太福音16章呢是什么意思呢？说你们在地上的捆绑在天上的捆绑，地上释放啊，天上也是，我们只有呢宣告的权柄。什么叫宣告的权柄？这个也很容易了解。我们在记不记得我们在洗礼的时候，我们洗礼的时候不是靠着我们的权柄把人的罪赦免洗掉，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怎么样施洗的，对不对？这个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就是什么？这是一个宣告的权柄啊。同样的，在马太福音16章里面呢，就是说你地上捆绑的天上也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也释放，这是这天上已经捆绑已经释放，我们有这个权柄做这个宣告啊。我想这个大概我不会有人误解的，不过我就是稍微提一下了啊。所以我们有我们好啊，我再顺便再提一下，我们有宣告的权柄，我们还有什么权柄呢？我们还有传福音的权柄，对不对？就主耶稣告诉他们，这个临升天以前，就是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对吧？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就是我们也有什么？我们也有传福音的权柄。这传福音的权柄不是说光光你的嘴巴讲讲而已，就是传福音的权柄，你有医病有赶鬼的权柄啊！就是因为人所以不信福音，就是因为被撒旦魔鬼蒙蔽了。那我们传福音的权柄就是可以讲，可以打破撒旦啊魔鬼的啊这个权势啊，就是魔鬼的权势。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啊传福音的权柄啊。好，这是啊，这我们讲到啊，讲了，我看看这是讲到第二点，这是第二点啊。那第一点，我们还在第一点，神有绝对的权柄，所以我们要绝对的顺服。好，第二点，所谓顺服的意思呢，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行。这个旨意来行呢，不是说，因为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旨意，可是神还有另外一个旨意，就是配搭与合一的旨意。所以呢，我们不可以呢，就说，神给我这个意象，这个看见，我就要这样做。可是你也要有什么？要有，如果一件事情，神吩咐一件事情是有关于你的，也关于别人的，神的启示与意象呢？他的旨意呢，他的权柄呢，也同时在你们两个人或者三个人或者在整个教会中间。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神有一个意象给你们说要建堂或者干什么啊，是吧？我用建堂啊，因为建堂就是关于教会所有的人了。比如说你们有100个人，这个时候呢，神不会只有意象给一个人啊，说哎，我们要建堂，或者啊，我们要开展一个什么事工。如果是神的意象意向的话呢，他绝对会让所有的人都顺服在这个旨意中间啊，所以一定是合一的啊。所以我的意思呢，我就只是稍微强调一下，这个顺服呢表示彼此配合了神的这个旨意显现显明的时候呢，一定是有印证的，一定是有印证。所以你不要担心说是我这个顺服的对或者不对啊，这个你不必担心的啊。所以呢，我们顺服权柄不顺服人，这也没有关系啊啊啊。譬如说我们再举个例子来看，就是那个12个探子，对不对？啊，加勒啊跟这个约书亚，对不对？他们虽然10个人不赞成，他们2个人有非常清楚的看见，可是呢神会给他们意象，神会给他们看，所以呢他们就顺服下来了。可是他就不顺服人，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第二个最重要的是顺服权柄不顺服人，对不对？如果按今天民主的方法投票的话，12个人投票，你很简单，10个人说不可以，那2个人可以，那10比2，那当然是10票得胜的。可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二条的原则是什么？顺服权柄不顺服人啊，这个很重要了啊。所以好，我们今天时间啊，我们这个以后如果有时间我们再回来讲啊，就是这个很重要啊。好，第三个呢，我们关于这个就是第二点是讲到生命上的顺服了啊，生命上的顺服啊。好，那我们再看第三条呢，就是第三点呢，就是生活上的 顺服，生活上的顺服。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按照圣灵的带领了，不放纵私欲啦，不满足肉体的喜好了等等啦，不放纵自由等等等等啊。可是呢，我们要顺服这个权柄啊。可是呢，这个不是盲目的跟从。常常呢，在生活上面，我们会容易犯的错误呢，就是盲目的跟从。好，譬如说啊，这个盲目的跟从呢，我不晓得怎么解释，就是在过去几年了，在国外，在北美了，特别是在北美这个，有很多的电视布道家啊。很有名的啊，就是他们那个跟从的每一天的这个收视率啊，都上百万的这么多人，这个收看了、啊，很有影响力的人。可是呢，你如果是盲目的跟从的话，后来我先把这结果讲了，我再回头讲。后来发现呢，他们呢有一些呢不合神喜悦的啊，这个生活的这个方面的事情，后来他们跌倒了。因着他们的一跌倒呢，很多人呢就跟着跌倒了。为什么？他就是盲目的跟从。盲目的跟从就是说，你没有按照圣经来好好的判断什么是正确的啊。所以这个顺服呢，这一点上呢，我们一定要很注意，不要就是还是前面的第一点，神有绝对的顺服，你只能根据圣经神的教导来走。第二个呢，顺服权柄，不要顺服人。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盲目的跟从。当这个人一跌倒，很多人就跌倒了。啊，这个以后如果有空了，我们再回来讲啊。不，我们先把它放在这里。在生活上的顺从的话，就是不能够盲目的跟从，要按照什么呢？按照圣经的真理，还有呢，圣经的真理和圣灵的感动来分辨是非。啊、这个分辨是非呢，我们等一下也会讲讲，这是良心的作用的啊。因为你只有当你在这个圣经的根基、圣经的真理的根基上，跟圣灵的感动里的时候呢，当你这个圣灵里面的感动你，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个良心里面会告诉你，会让你分辨啊。这个时候呢，分辨出来了以后呢，你就要跟从。啊，这个哦，我想以后来讲，今天时间不够了啊。好，所以这三点呢，我们必须要注意。第一个呢，顺从不是盲目的跟从。顺服呢，我们也讲到了，不要看人，我们要彼此配搭啊。他既然感动一个人，就感动会另外一个人啊。这个常常我们会讲的，我们有时候讲笑话说，一个男孩跟一个女孩讲啊，说啊，我昨天晚上看到啊一个启示，说你要嫁给我，可是那个女孩子讲。如果神感动你的话，他也会感动。神没有感动我，所以这个呢，我当然不是，这是笑话了。就是说，如果一件事情关于两个人的话，他感动甲应该怎么样？同时感动乙啊，我用的例子是这样的啊。第三个那第一个呢，我们讲的神绝对的权柄啊，这我讲过了啊，这个职分的关系的啊。好，这个我们就讲过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我们怎么样运用到。啊，怎么样运用到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这是罗马书呢，保罗在十三章里面呢讲了很多关于权柄的话呢，我想这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提到的啊，所以我稍微过一下。第一个，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我们在政治上啊，政治上就关于国家的政府方面的事情呢，我们怎么样顺服啊？如果他政府上跟我们信仰有这个冲突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处理？这是第一个啊，我想这个大家都很关切的啊，因为在某些地方、哦、我不讲地方了，这很多的政府的迫害了等等，所以我们每天都会面临到。第二个呢，在家庭中啊，在家庭中，我们这个关于权柄夫妻的关系了啊，这怎么样啊，我们怎么样的顺服了啊。第三个，在社会上。啊，譬如说，如果是现在我们是中阶的话，我们上面有老板，那我们下面有下属，那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彼此之间的啊这个人际的关系，还有顺服的关系啊，顺服的关系啊，这三点。好，第一点呢，关于政治上，关于政府方面的话，权柄，圣经上告诉我们，当纳粮的，就是要赋税的，我们应该要做；当兵的啊，譬如说有些地方它是规定的。男子到多少岁要当兵，这当兵我们都是要做。所以关于法律上的这个法律的 合乎圣经教导的法律的范围，而且是行善。政府并没有叫我们去作恶啊，政府不会叫你去作恶，去杀人放火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法律允合理的范围纳粮当兵这些事情上呢，啊，还关于我们的开车啦，这个交通法规，这个我们都要，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我们行善的方面，我们应该要遵守。好，现在问题是出在，如果政府用他的权柄来限制或者影响我们思想上信主或者不信主啊，传福音方面的话，那我们怎么样来这个面对？这个呢，圣经里面还是一样，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这三条的原则：神的权柄是绝，政府的权柄对是超过相对的，绝对是超过相对的。第二条也适用，顺服权柄不顺服人。如果是地方的官员压榨你的话呢，我们是顺服权柄不顺服人啊。第三点呢，我们权柄是按着神的旨意来运用。权柄是要为了成全神的美意与他的旨意，所以呢，这个就很清楚了啊。所以关于政府这方面呢，我们就知道非常清楚了啊。政府不能够干涉到神的绝对的主权，政府的权力是相对的，绝对是超过相对的。好，我们其实时间没有不够，我们这个以后我们有空我们再来讲啊。在家庭上这个权柄是有次序的，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常常讨论或者常常大家误解的就是说我为什么要顺服他，其实呢，这里今天我们就告诉我们顺服的不是丈夫的这个人，我们顺服的是丈夫里面的这个基督的生命。所以当你爱也是妻子中间这个基督的生命，你爱的是里面那个生命，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有误解了。因为现在常常一到晚吵来吵去的是说谁是到底要先丈夫先爱妻子啊，妻子要先顺服丈夫的啊，两边吵来吵去，其实这个都是我觉得都是不必要的。当你今天我们了解了这个，我们顺服是顺服他里面的那个基督的生命，我们爱也是爱对方里面那个基督的生命，那就可以了。好，所以这个就不会有问题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所以在家庭中间，我们知道我们顺服，我们爱不是那个人，我们爱的是那个里面的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所以这就是讲在基督里，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在基督里这么重要呢？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爱的是基督里面的生命啊，基督里面的爱。基督里面的顺服啊，所以这个很重要。我想这点就应该我们讲过好几次了啊，所以我们就应该可以把握掌握到这个真理了。好，第三个，我们在社会上，你对你的长官或者你对你的下属应该怎么样？我们说地位有高低，但是应该彼此尊重，生命上没有大小。不管是总统、老板或者下属，他的人，而是彼此顺服。对方的生命中的基督的生命啊，基督的生命上呢，地位上平等，可是职位有高低，职位有高低。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好，先请罗老师给我们一个感恩祷告，方不方便？罗老师，大概不方便。好，那好的，好，谢谢，谢谢，谢谢。
生活当中，我们也要摆好这样的次序，知道啊， 们所属灵的是那个生命当中的基督，
阿们，
而不是我们眼睛所看得到的人，
阿们。
主啊，也巴不得你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里面，也是真正的是能够做主掌权，让每个人都看到要第一是要顺服你，第二是靠着我们里面的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每个人顺服圣灵，一直达到教会的合一，让每个人能够是看到你所给的意象，你所给的旨意。主，我们谢谢你巴不得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来运行，让我们每个人真正的看到你拿你一个狮子的做王的那样一个绝对的权利。谢谢主，也求你纪念李老师的辛苦，也纪念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学习，在这样的一个服侍当中，我们生命能够更加的长进。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阿们，阿们。我们这个礼拜可不可以请张波给我们分享，行吗？张波，好，没关系，我等一下发给你哈。好，再见，再见。
哎哎，
好，再见，再见，再见。
哦哦。